对，我们上次23章查了一半，主耶稣站在保罗旁边，他甚至都没有叫保罗不要害怕啊，这个就是你为我做见证啊。保罗在这里被抓，被暴民打了，他就留了半条命啊。主耶稣把这个叫做啊，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。那千夫长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就第二天呢，就把公会的人都招在一起啊。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我们没办法确定这个到底是在公会里边呢，是在公会外面呢。要我猜的话，我认为他们还是在公会里边，因为到后来这个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快要把扫罗扯烂的时候，这千夫长吕西亚就叫兵下去把保罗救出来嘛，是这样子啊。那以后他们来告保罗的时候也说，那个千夫长很蛮横啊，把保罗硬从我们手中抢走啊。所以可能他们还不是说都跑到这个军营里面来，而是说可能还是在他们的公会里面，当然这个不是很确定啊。总之呢，保罗第二天他就不好好乖乖的跟他们受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本来我不应该被受审，就是你们这些人要抓我，你们故意要诬告我，要陷害我，对不对？那昨天呢啊，第一次的抓，第一次的陷害呢，保罗已经非常巧妙的就把他转成一个台阶上的布道大会，该说的说了，该听的也听了啊，该骂的也骂了，呵呵，对保罗来说呢是淋漓尽致的一次布道，对他们这些人呢绝对听得懂啊，只是就是不愿意承认基督就是了。那今天你再把我抓去，也没有多少别的听众，那我去干什么？我讲的话越多呢，他们就越抓我的把柄。所以23章第二次的表白呢就不了了之了，保罗就被关回到军营里面去。那我们今天就看这个底下所发生的事情，从23章12节我们可以一直看，看到结束35节啊，不，这个跟水浒传一样，就是讲故事。
到了天亮，犹太人同盟起誓说，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。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，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，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，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。现在你们和公会要指挥千夫长，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，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，我们已经预备好了，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了他。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，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。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，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，他有事告诉他。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，说，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你那里，求你领着少年人来见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，他有事告诉你。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，私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？他说，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，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，你切不要随从他们，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，已经起誓说，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，现在预备好了，只等你应允。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，嘱咐他说，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。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，预备步兵200，马兵70，长枪手200，今夜还出往凯撒利亚去，也要预备牲口，叫保罗骑上，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。千夫长又写了文书，大略说，给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，这人被犹太人拿住，将要杀害， 我得知他是罗马人，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。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，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，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，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。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，我就立时接他到你那里去，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。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，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，第二天让马兵护送，他们就回营楼去。马兵来到凯撒利亚，把文书呈给巡抚，便叫保罗站在他们面前。巡抚看了文书，问保罗是哪省的人，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，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，我要细听你的事，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。
哎，弟兄姐妹，这一段呢，当然是一读就懂了啊。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啊，里面很多都是暗中的事儿，对不对？那陆家写的时候跟我们看电影一样呢，什么细节啊，连这个千夫长拉着那个保罗外甥的手他都写下来，这表示陆家这个情报从哪儿来的，然后为什么事隔多年他会有这样的情报。
你不问我从来没注意
过。你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就这个事情要想想了。这其实读圣经就是这样，你要找对的角度，你就会读出东西来，没什么诀窍。这使徒行传是写给谁呢？不是啊，
后来的。
哎，他是写给提亚菲罗大人，写给一个做官的。这个做官的呢，他要是不信主呢，他就算是不信主，至少他是不反对。连路加福音都是写给他。表示他的确有事情，有兴趣要知道这些事情，跟我们写党史一样，对不对？现在二十大的开会呢，一定有史官在旁边伺候。他写给提亚菲罗的时候呢，首先他可能得到一些特许，去查问一些事情嘛。
对啊，前面他不是说我细细的查考？
对，我细细的。
开头第一章里面，
对，
他是。做过查考的，他像现在的律师要上法庭一样，找证人了，
或者到川普的那个别墅里发了一些机密文件来，对吧？又
去找人，了解情况。
像这个吕西亚写给提督的信，他都可以一字不漏的弄下来，那这是他当初不可能知道的，公文可能还在衙门里啊。
保罗看出大众一般都是撒都该人，一般都是法利赛人，说不定这些人他都认识，说不定同学。对，然后他外甥也在，说，我觉得他里面还是有一些对跟他关系比较要好的啦，东风报信也好，眼线也好。
嗯，从这个千夫长的名字你能看出什么东西来吗？他自己署了名，他怎么署了？格老丢吕西亚啊，前面都是说他是吕西亚，这个格老丢这名儿是什么名啊？这三个
罗马皇帝，
罗马皇帝，哎，他怎么会有罗马
皇贵族啊？可能这个千夫长跟这个皇帝有什么亲戚关系，家族，红色基因，
这个你就得小心了啊！这个你要是。不少会去研究研究，你讲到时候这样讲呢，那就会闹笑话。那记不记得这个吕西亚这个罗马名籍怎么来的？花了很多的银子才买来的。买来你到底要花多少银子呢？这个格老丢明明是皇帝的名字啊，这个跟中国人其实是蛮像的。有一些的人呢是皇帝赐姓给他，就是比如说你姓李了，这姓李的呢多半是跟这个。为什么唐朝这么多人姓李呢？那往往是皇上赐的姓。你花的银子要是多一点呢，可以买到这种国姓啊，就是跟皇帝呢上面摆个格老丢，你也可以叫格老丢，是这个意思，而不是跟他有亲戚关系。他如果有亲戚关系，他就不用花银子去买罗马名籍了。那这里边呢，你慢慢就看出来啊，这个吕西亚对保罗挺好的。腓斯都呢也把保罗就关在西律的这个 所谓的牢里，实际上就是他的皇宫里的内监。然后所以呢，这周围啊，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怎么写的？到现在啊，这个狱灵全军都知道我被关在被捆锁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然后你想想看，我们查过这个在腓立比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，以后我们晓得他在凯撒利亚一关被关了两年呢。那你想想看，他跟我们不一样啊。张弟兄来了没有？张弟兄没来。张弟兄说我们这个教会简介上面要写一点教会的见证啊，恩惠。哎呦，我们这个乏善可陈了啊。那你想，保罗在里面被关了两年，他能带多少人信主啊？所以这个不管是送公文的也好，百夫长也好，千夫长也好啊，其实里面肯定有些弟兄姐妹啊。我们现在知道在罗马的军队，这跟咱们解放军就不太一样了。中国解放军还没有这种名声，但是福音之所以传遍欧洲啊，跟罗马的军队是有关系的。罗马的军团到处调啊，这个军团里面呢，啊，我以前也给大家看过嘛，在好几个这地方，这个罗马军营的古迹啊，他们在上面刻了一个横过来念过去呢，它是一样的念法，实际上呢，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意思。他们用那个做暗号啊，所以让他们这个。不管是哪个军团呢，里面可能都有一些信主的人。对，这林林总总加起来呢，就让我们晓得说，哦，路加后来去查这些事儿啊，可能还真的是有点现实。那你另外就要想，我们知道主后啊70年耶路撒冷遭大难被毁掉啊，路加应该是比较年轻一点，他到底什么时候写这些书信呢？我们也搞不清楚，我们也搞不清楚。你要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了以后才写，或者是就算他没有被毁之前，那个时候这个罗马军团，后来的罗马皇帝啊 Vespasian 他已经带着大军从加利利那边一路扫荡过来啊，杀的是民不聊生，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在犹大的要逃到山上去啊，就是那一次灾难来的时候你们要晓得不要回家了啊，就逃了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你想想看嘛，啊，路加也是写给做官的人，所以他这一切的情报啊，哎，可能真的还都是从解放军里面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，啊，因为老百姓太乱。好了，这是我的猜想，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犹太人在这个时候就这么恨保罗？为什么？他们起了大事啊，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，他们为什么这么恨？
他把他们立下的规矩破掉。
嗯，这肯定是有关系啊，但是这个东西呢，如果他们有证据的话呢，底下几次官司保罗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
就跟他们杀耶稣一样的嘛，他们认为他是亵渎了他们的信仰，或者是夺掉了他们的权威。
诶，记不得这次保罗被抓是什么日子啊？五旬节。对不对？诱因是什么东西呢？导火线是什么呢？他们认为保罗把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呢，把他带进圣殿去污秽圣殿了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？因为这些人就是从保罗建立外邦教会的地方来的。这些人他们知道保罗的厉害，然后他们已经设计种种的计谋，到处追，到处想办法压迫他，直到如今还没有得逞，明白吧？这个事情，他因为保罗在外面对他们来说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太大，后面不断的用这个词，就是说我们看他是如同瘟疫一样，是搅乱天下的，是作乱的，是践踏摩西律法的，他们就是保罗原来的死对头。现在跑到耶路撒冷来，他们认为是瓮中捉鳖。这次保罗是可是逃不掉了，而且真的被我们抓到了，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有祭司长，有官府，这是我们的势力范围。我们这次不把这个祸根除掉，那真的是丢掉大好机会。所以他们是想尽一切办法。这一会儿你给我们抓到了，可是不放你。他们在耶路撒冷已经把保罗抓在手上了，哎，这个没想到这个罗马解放军出来救，这很讨厌的事情，那怎么办？对不对？现在五旬节呢，这个节期也过了，他们都要回去了， 外面到底保罗制造了多少问题呢？对耶路撒冷的人来讲其实是小事儿，没看见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基本上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会都已经三自了啊，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。可是直到外面有消息来说保罗在那边制造了多少的问题，多少的混乱，那一些他们向祭司长所报的情报呢，路加反而没有。他们到底说了一些什么，他们到底怎么样的商量，他只知道个大概，因为没有内线，这些人都是不信主的。所以这就是他们非常非常恨的地方。而且那当然就是说，你如果这种事情你容让他的话，那了得吧，让一个教会开主日学，所有的教会都要开主日学了。这个保罗破了很多摩西的规矩啊，那这个犹太人啊，这是我们看见他对我们就讲说基督教的第一批大反攻，第一批的反攻。那直到如今呢，我们其实还在这个同一模一样的征战里。那我也曾经跟大家解释过啊，保罗他们那个时候不管到哪里去做工啊，那势如破竹，他跑到会堂里面去，对不对啊？犹太人呢、啊，这当然是在神的应许里面，因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你们等候基督，我们盼望基督，现在基督来了，我们当然在会堂里面向犹太人报告。所以刚开始的犹太人傻傻的啊，他不知道这个一报告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第一个结果就是教会大分裂嘛，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嘛。他们对于这一些人来传耶稣毫无防备，他们也没有政治势力，也没有军队，也没有任何的律法能够办这些没有执照就来讲道的人。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呢，信徒已经跑了一大半，这就是他们非常非常恨的原因。那后来怎么回事？那所说的后来是什么呢？就是耶路撒冷被灭城，犹太人往四方分散，这次圣殿被毁，犹太人再被散到世上各国去的时候，那也就包括了保罗他们曾经去的这些地方跟他们的会堂。尤其那时候除了有这么几个拉比，还有一个特别出名的，我现在老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，但是我主日的时候跟大家讲过，他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被围城啊，他就投降了，他坐着棺材出来。他为什么要躲在棺材里面？你出来就出来嘛。因为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实际上是极大的内讧啊，那个时候这个奋锐党的人呢啊，他们就主张呢绝对不可以投降，也不可以逃，也不可以主和，他们甚至把粮食都烧了一些。所以很惨的啊，耶路撒冷最后城破的时候根本就不用打，不用杀，因为人都已经快要饿死了。那他们不让人出去，不让人出去呢，这个出名的拉比呢他就装死啊，让他的学生把他扛出去，因为他多少还是德高望重嘛。那守门的奋锐党呢就不让他出去，学生就说你难道对我们先生还要这样不敬吗？守门的人就拿这个铁棍子啊，往棺材里这么戳了几下啊，把木头戳穿了，但是没有真的伤到他。他出来以后像这个 Vespasian， 就是后来的罗马皇帝，那时候他是这边攻占耶路撒冷打耶路撒冷的这个军团团长啊，元帅，他就跟他投降。投降的时候他们都是照这个惯例啊，那个 Josephus 投降是这样啊，你将来会做罗马皇帝，先跟他说点好话，然后呢我只向你有一个请求，就是你把这个在也是在加利利那块地方吧，有一个小私塾，他们叫做 Sage， 那是一个像学堂一样讨论学问的培养拉比的地方，你把那个地方那个学校给我啊。到了那个学校之后呢，他知道耶路撒冷没了啊，圣殿也没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到那个地方开始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犹太人聚会的方式，不是过节过年到耶路撒冷来，而是耶路撒冷随着我们这些拉比走。那不单是律法书，主耶稣一再责备他们，这个你们祖宗的遗传呐、啊，就慢慢的兴盛起来了。所谓祖宗的遗传呢，就是摩西口传的律法。换句话说呢，摩西在西奈山上领了两套，一套是写下来的，一套是口传的啊。这个跟这个古兰经跟圣训一样啊。我以前想法很天真呢、啊， 就这个古兰经这东西好像人民都是从圣经来的嘛，所以你去跟他们谈的时候你拿古兰经来谈不就行了嘛。哎，他说不是伊斯兰学的不是古兰经啊，你跟他讲古兰经没有用，他们从小学的都是所谓的圣训。圣训是什么呢？保罗你可以引很多的圣经啊，讲证明耶稣是基督，那我们口传的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口传的东西慢慢开始编篡起来，他们就发现这是对付基督徒最好的办法。这也是把所有的犹太小孩啊从小就关在他们这个 stage 里面，关在他们的会堂，关在他们的这个学校里边，就整天去念这个东西，是最好的预防针，不再让那一些传耶稣的人进到会堂来把我们的人带走。这些东西编篡下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塔木德，就是这个塔木德。那这一件事情一直到现在没有变过。从这个塔木德出来以后呢，犹太人信主就难了啊！你要基督徒呢，要这个跑到犹太会堂里面去，你要传一传耶稣，像保罗他们这样做的，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。为什么？他加了一大堆撒旦坚固的营垒在这个神的圣言外面，他发现最简单的办法其实不是拿着66本书去在那边跟大家到考察这道的是与不是，看耶稣是不是基督，这个我们根本没有胜算。你要怎么样不跟人家讨论这个东西呢？你在66本书外面再加6部书，这塔木德是6部分啊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这个对我来讲就是666。你再加这个6部书，塔木德是没完没了，一层又一层，这个拉比说那个拉比说，不断的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，就是找不到耶稣基督的影子。你放心好了，这个成了我们的权威，那耶稣基督就传不进来了。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使徒行传，就是整个啊撒旦的犹太人都在做运动的一个开端。因为在马其顿在加拉太吃了保罗亏的犹太人现在瓮中捉鳖了，把保罗抓到了，一直就是还是杀不了他，那真的是气得不得了。所以他们现在会起这个大事，一定要把他除掉。结果没想到主耶稣安排了个谁啊？扫罗的外甥。扫罗的外甥怎么会在这呢？有没有人有灵感呢？这个完全查不到资料的。而且他外甥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？
他外甥不是偷听到的吗？
可是消息怎么会就是？而且这个事情很紧急啊，一下子就肯定是主安排的，但你不能空降一个外甥啊。
有外甥就有姐夫或者妹夫，他的姐夫或者妹夫一定也是在什么公会里啊什么呀，这一伙人，因为他们是罗马人，他从小又受这个教育，他们应该在一个阶层里，所以他的外甥要么在那玩，或者也在那里做服侍，
对，
伺候他们这些人，因为小孩子嘛，在旁边。
这是当然，这个小孩可能也不是真的这么小，这个思维的方向基本上是对的。因为记得这就在这一章里面还问保罗：“你们家是哪来的？”我们家是基利家来的。
对啊，他们家肯定就在
很远的地方来。这很远的地方，保罗自己从小也是被送到这里来受教嘛。所以他的外甥可能也是送到这个法利赛的教门来的，你根本就是他们圈内的一个学生，所以他才会知道这个事情。只是人家没想到呢，主耶稣安排了一个亲戚在里头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在20大里面有亲戚的？
红二代，按我们国内的话说是红二代。
不单是红二代，而且可能是富二代。你要送到这里来需要相当有经济能力啊。从保罗一切的他对自己的追溯看起来呢，你就不觉得他们家是个穷孩子，对吧？从小就是党员，又是罗马公民，你看看，对吧？所以他们家境大概是不错的啊。这个当然就是猜了啊。小东西听到这件事情呢，还不错，他蛮机灵的，他就跑来告诉他这个不管是舅舅还是叔叔，对吧？你就看见了啊，就无论我们在什么状况里面呢。因为保罗书信里面也讲嘛，无论是他前面也说，他就长存一个无愧的良心呢、啊。他现在是个犯人，到现在为止，千夫长还是没查出来他怎么回事，光知道他是罗马公民，本来还要打他的。这个外甥一来17节，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， 说。
我外孙子只能是他姐姐或者妹妹。
那时候保罗就请了一个百夫长，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，他有事告诉他。这百夫长听不听话？听话。那千夫长看到这个小家伙的时候，有没有礼貌啊？很亲切，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，私下问他说：“你有什么事告诉我？”就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？保罗在这里才几天，他到了凯撒利亚的时候，人家审他的时候，他才12天，他这个才就2-3天呢、啊。在这2-3天里面，他的衣服都被扯烂了啊，可能身上还带了不少伤，是相当狼狈的。可是他居然就有这个本事让人家蛮尊重。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，无论在什么状况底下，你需要有耶稣基督的见证，无论是对什么人。如果这个时候的保罗是一个很讨人厌的保罗，那你叫一个百夫长来说把这个小家伙领去见千夫长，人家听你的吗？他不听的。
哎，这里没翻译错，是外甥啊、
哦，是外甥。
And when Paul's sister's son heard of
sister's son， 好，那他 sister's son 这个小家伙呢，也是大概应对得体。千夫长一听就信了，然后千夫长嘱咐他不要告诉人啊。然后我们上次也说了，千夫长打发人去送保罗，他一打发，打发多少人？全部加起来多少？470匹马，步兵200，长枪手200。这很大规模，那他把这批人都打发出去，他剩下多少？耶路撒冷才闹乱，你认为他剩下多少？这有什么重要？就是我们上次讲，他这个罗马军营啊，不可能是现在犹太人做的那个模型，咱们小不拉几的一个碉堡，一个营楼就在他的圣殿旁边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当初所有的记载都是这个军营的面积要大过圣殿的面积，而且是相当的大。就是整个军团住在里边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，让我们知道说现在犹太人摆的那个模型是绝对不可靠的。